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不晓得你们今天到教会高不高兴？
高兴。
不够大声啊。
高兴。
我今天很高兴，因为我来的时候呢，以前都是一个人开车很寂寞。我今天一来，车上坐了六个客人啊，这个 Steven 跟 Rebecca 一家跟我啊一起来啊，我很高兴。弟兄姐妹们能够在一起，在组里头有分享啊，所以我开车的时候就不会很孤单啊。不过我发觉到这里以后，我嘴巴已经累了，因为几乎一个半钟头都一直在讲话，感到很兴奋，所以今天要求神给我有力量啊，喉咙有足够的力量来传讲这个信息。我们先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要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们啊，真是成为你家里的人。我们有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周围彼此鼓励、彼此激励、彼此扶持，来跟随你这位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气。今天我们众弟兄姐妹再度来这殿中敬拜你，愿主你的灵在我们当中，愿圣灵亲自做教师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做鼓励、做提醒，也做教导的工作。愿我们讲的、听的都从你的话语受益。这样祷告乃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阿门。
基督徒的尊荣和责任，弟兄姐妹们，尊荣是不是就带有责任？很多人不知道，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当官啊，以为我当了官呢就很舒服了啊，就是给人家，就人家来服侍我啊，所以难怪整天就要革命啊，每一个人都想要做老大啊，希望。但其实尊荣地位应该是带来责任，这是神里头的领导观念。很多人喜欢做头做领导，但只是想别人服侍他，但在神的真理里头，神要使用你，给你尊荣，也带来责任。让我想起这个请问这个奥巴马当总统有几年了？两年有了哈啊！我记得两年前的时候，哇，一个非洲的后裔能够选上当美国总统，真是成为世界的好榜样耶，是不是？好伟大，大家都真是引以为荣。我可以看他是意气高扬啊，相当的有荣耀。但今天我看到他好像稍微没有那么以前那么的意气高扬，因为他有很大的责任。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很多事情，战争一直没有办法解决啊，很多要改革他都还没有做到，他心里哦，他头发都白掉了，他自己也没有像以前那么的啊意气高扬。有尊荣就带来责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，当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特权跟尊荣的。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当基督徒很久了或者是出信的，但我巴不得你能够知道，当基督徒是一个很喜乐、很特别，能够成为神在神的眼光中我们是有特别地位的。但这个地位也是带来很大的责任，这两个是不冲突的啊，一个有地位的人就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。巴不得我们基督徒能够享受神给我们的地位，看重自己，但我们也知道我们在神眼光中是有何等大的责任，这是一个很喜乐的事。彼得写这个彼得前书其实跟今天这个时代很类似。如果你去看彼得前书第一章，那里讲到彼得写信是给分散在本都、加拉太、加珀多加、亚西亚、比堆尼寄居的。换句话说，他写信可以是写给今天土耳其一带许许多分散各地的基督徒。为什么分散呢？因为那个时代很艰险，那个时代罗马帝国统治的整个中东、欧洲，然后他迫害基督徒，许许多多基督徒为了工作的关系，他们分散在各处，他们人生充满着试炼苦难， 容人生就像我们不管你信主不信主也好，在这个世界上都有工作的困难，都有人与人之间的困难。彼得在那个光景下写信给他们，他要告诉他们，我们基督徒虽然像世人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有挣扎，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为了升学你也要联考，虽然你为了家养家你也要工作，虽然有了失业你还要工作，你也同样生老病死，但是他要让他们看到我们和世人还是不一样的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神所宝贵所爱有特别地位的，因此在苦难中不会觉得人生是空虚没有意义，这是何等的重要。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，我巴不得你要知道，我们虽然和世界上的人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，但在耶稣基督里头会有什么样平安，因为我们有那个永恒的价值，我们跟这位神是发生了关系，在永恒里头他给你一个尊荣的地位，而在这个世界上他给你一个很有意义的使命跟责任，去和神同行同工，直到你将来跟他永远在一起。一个人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盼望，没有这样的尊荣，在这个世界上活起来总是没有喜乐，尤其碰到试炼苦难的时候，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盼望。巴不得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，你能够早日接受耶稣的爱，作为他的儿女。这段经文彼得前书二章一到四节，彼得就是在这种动机之下，这种原因之下，要鼓励他们不要灰心，虽然这个世界上有艰险，但你们是有永恒的价值地位，也永恒也有盼望的。我们来看看这几节经文啊，基督徒有什么尊荣啊，这是很宝贝的，把这些事实放到我们心中，让我们喜乐起来。我们首先彼得用一个字，第五节他说，第四节，主耶稣乃是什么样，活的石头，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，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，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像什么样，活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记得你是一个活的石头。很多弟兄姐妹说，石头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不要叫石头啊，石头有什么不好的，不，石头有很深的意义的。你知道在旧约圣经里头，古代的时候啊，形容神就是一个大石头，为什么？因为石头代表是什么，刚强有力量，石头代表有稳固的根基的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苦难试炼，有时候风暴来了，人生的风暴啊，升学有问题，有时候就业有问题，有时候工作还会失很多风暴，但如果你有石头做你的根，好的根基，你不会倒下去。如果你没有好的根基，你碰到苦难你就倒了，甚至于很多就自杀了，对不对？我前一阵看报纸，好多好多啊，在台湾在大陆，很多父母就带着儿女就自杀了，对不对？失业没有指望的，没有好的根基嘛，没有磐石做他的根基嘛。这里比如说，你们所信的这位说乃是一个活石，意思是说耶稣是造天地的神，他是真理的神，他也是我们人生蓝图的那个神，他都知道，因为你是他造，他知道你怎么样活。所以人必须有耶稣跟他发生关系，他就你是活的，因为耶稣死而复活了，不是死的，他是神，他到世上来为你，我是为了赎罪才来的，他死了让你接受神的爱，有永生的盼望，你连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生命就有根基有盼望了。你越追求他的真理，你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就有力量有平安。所以他说，主是那一块最大的活的磐石，什么都要连在那里，整个世界都要连在耶稣基督里，这个世界就好了。你的家庭如果连在耶稣基督里头，家庭就好了，夫妻关系儿女父母关系就越来越会长进， 你的生命若连在耶稣里，碰到风暴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倒塌。哎，是会有困难，但不会完全的倒塌。记不记得马太福音耶稣讲那个聪明跟愚拙的比喻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人盖房子盖在磐石上，这就是聪明人，就是有神的话做他的准则的。有人盖房子盖在沙滩上，那很笨啊！沙滩上，哇，这个像大陆最近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地方，甘肃啊，土石流，对不对？就是房子盖在那个土石流，那个土那个树都拔掉了嘛，没有根基，所以土就冲掉了。如果我们人生没有最大的神做我们的帮助，做我们的真理、生命、人生的哲学，没有做你的人生的目标意义，那你碰到困难一定会开始空虚，最后甚至也承受不了。所以主他说是一个活石，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尊荣，就是当了基督你也是一个活石。他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像怎么样，活石。哎呀，这太宝贵了。弟兄姐妹们，你当了基督徒，你知道神对你多么的期望吗？他希望你在你的周遭的环境、你的家人里头，你像一个有力量的磐石。做父亲的，他巴不得你信了耶稣之后，他要塑造你在一个家庭中做一个稳固，你的儿女知道这个爸爸真是一个好榜样。做母亲的，他希望我的妈妈是好母亲，他以后的想到你就是他的磐石。他希望我们这样子啊。年轻人，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你信耶稣以后，你的人生会改变，也会像一块石头，真是宝贝。彼得这里还有更深的意义，他现在讲到说主是活石的意思，他是整个宇宙万有的根基，更是教会的一个根基。教会要连在耶稣上面，那这个教会就会兴旺。等一下我们讲我们的责任。那他说基督徒就像那个教堂教会，你知道古代的圣殿啊是用石头一块一块盖起来的哈，啊，很壮观。那盖的时候要一个大磐石啊作为根基，然后每一块石头从那个大磐石慢慢这样堆起来。他说主耶稣是那个教堂神的家神国里头那个最大的磐石的根基，我们基督徒每一个都要像一块石头这样一个一个连在那个大磐石，一个这有关的人连起来。当讲到我你们也是活石，讲到说我们跟这位造物的神终于可以连在一起，这是何等的尊荣。想想看看这个世界上多少人没有办法跟真神连在一起，找不到真理，找不到盼望，找不到希望。但是我们是活石，这是何等的宝贵。难怪你记得彼得啊，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，马太福音16章你们回去看，有一次耶稣考试对门徒说，你们说我是谁啊？啊，他们大概以为耶稣只是一个好人嘛，哎，好是或是一个很会讲道的教师啊，不是什么了不起之人，只是很会很有恩赐，要么就他一个道德家，要不然就是他很会医治人。耶稣说你们到底知道我是谁啊？彼得很聪明啊，耶稣你是神的儿子，永生神的儿子，哇，是不得了。他看到耶稣不只是好人道德家，不像只是我们中国哎呀一个哲学家孔子孟子，也不像是一个哇很会帮助人的，也不是，他终于看出耶稣原来他能行神迹是神来的。耶稣来到世上原来要把神的画像彰显出来，神的荣美。耶稣来的原来他是要赦免人的罪，使人跟神和好。他说你是神的儿子，永生神的儿子，哇，耶稣太高兴了，终于没有白教啊，不是孺子不可教啊。这个彼得哦，他耶稣就说彼得巴约拿你太好了，然后呢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，他彼得你是基法，基法是什么意思？我问大家，彼得就是一块石头，你看他就成了彼得啊，你终于会成一个石头，你将来在你的家庭也好，在你的人生也好，在你的教会也好，你会成为一个很刚强，在主里的刚强， 成为人家的帮助，成为一个助词，一个啊，就是一个 founder 啊，为一个很有领袖就对了。然后呢，但是教会要建立在我这个磐石上。耶稣跟彼得讲很清楚，有一天神的国就是教会要临到世上，这个教会整个都连在我这个耶稣作为最大的磐石，而你彼得一块活的石头，在这个教会里头，你会成为柱石，你会成为众人所跟随领袖的意思就对了。弟兄姐妹们，当基督徒是很有特权，神要使用你，你是一块石头，不是好像一个啊没有用的人。在主的眼光中，你是一个不管在家庭也好，在教会也好，在你的公司也好，你应该让人多少发觉你是一个很稳重、很稳固、有力量，并且能够让人看到不同的。我们是一个活石，这是一个尊荣。第二个，刚刚彼得在讲什么活石？我们的尊荣。我们第九节，唯有你们是什么呀？被什么？拣选的族类，哦，被选出来的种族，哎，后代。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能够成为基督徒，能够信耶稣？因为原来神自己在那边拣选来帮助我们，我们最后才能够信了耶稣，是不是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观察一下，为什么有很多人呢，听道听一辈子就不能信耶稣了？奇怪哦，为什么很多人他原来觉得不可能信的，最后信了？啊，前一阵子我记得这个七纽弟兄啊，他信了耶稣，我就觉得很奇怪了。啊，真是神拣选他，哎，要不是神帮助，不可能的。他自己做见证嘛，他以前他说，有一天他就开窍了。这个开窍，我们国语叫开窍，其实就是神的灵在里头帮助。所以当基督徒都是一个很特别的，都是神在那里拣选他。彼得要强调这个观念，我刚刚讲到一开始他讲到写信给这分散各地的基督徒，他怎么样称呼他们？彼得第一章第一节他说，我写信给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比追尼寄居的，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怎么样拣选。哎呀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很有尊荣被选的。我记得我以前呢，这个在台湾念这个高中的时候，我很瘦很高，现在我的肚子还稍微大一点，34的腰哈。我以前是快六尺五尺，才28寸的腰啊，看起来就风一吹来就要倒下去了。所以那时候呢，我们呢在台湾高中啊都要阅兵啊，你看每一年那个大总统府前面阅兵啊，啊现在没有了啊，太残忍了，去阅兵站着站好久，然后大晒太太啊，啊每次阅兵呢。各学校高中生也要去的，那每次我们去训练，这个教官呢，台湾的高中就已经有教官了，军事教官，他每次就要先练习批准部，然后就拿个，每次看到我你不准去，哎呀，我心里好难过，没有被选上，我真是很痛苦，每一年我都很自卑啊，还好我信了耶稣，现在我很有信心啊，你看成为一个石头，以前真的是不行啊。对不对？你看看嘛，我以前那么瘦，对不对？哎呀，高中的时候这么多学生就是把我删掉，不准去。我说我要去嘛，不准去，没有被选上，是不是？被拣选是很有荣耀的。你如果在小孩子在学校念书被拣选为班代表，是不是很有荣耀？是不是？哦，我以前到大学的时候，到大三的时候，我们班上这个拣选，班上同学投票。王家松成为班代表，哇，我很有荣耀，开始帮班上同学做事情啊。记得有一年我们这个成绩很差，微积高等微积分，那个老师气得要命啊，大概40几个人，大概只有5个可以过关，啊，他最后通通都 flunk 了，都是低了，反正就是他说，你们呢，我们就求老师啊，不要那么严了。我已经给你们简单的，哪有什么严？你们自己想看看，这个怎么可以毕业？偷偷地，哎呀，好可怜哦，我们同学。后来请我去，你去跟老师求情啊，给我们过关一下，放水放水。啊，我就是跑去代表同学去跟老师求情，老师啊，我们课很难呢，给我们息好不好？让我们过关，要不然我们都要留级的。啊，老师说， 不行了、啊、不行了、啊、我能够帮同学求情，我觉得很有荣耀，是不是？你被拣选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是被拣选的一群神的后代，是很宝贝的。当神讲拣选的意思，就是他发觉很宝贝，是东挑西挑，然后把你买回来了。就像姐妹你很清楚啊，你去买珠宝，你会不会随便把珠宝给我？不，你一定给我看看啊，这个不行，这个行，这个不好。有一年我带弟兄姐妹到缅甸宣教哦，完了以后那边当地教会说，我们去缅甸你们知道什么很多玉啊，玉，我们就到那个玉市场去挑。哎呀，我的妻子师母她这边挑，我说够了，够要走了，不行，再挑，挑一挑又再买了又再回去再换。哎呀，好宝贝哦。这个买了还要再换，再回去一面走一面看不够，有缺陷再回去。姐妹，你买珠宝，你都要东挑西挑，然后还要把它买，对不对？只要看上喜欢的，多几毛钱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是这样。神为了他的国度啊，为了建立这个世界上不认识耶稣基督、不认识真神，所以活在黑暗里头，没有真光。活在罪里头，没有办法被释放，像奴隶；活在没有死、没有解决、没有希望；活在人与人之间的困难，不知道怎么解决。神要拯救人，要来建立他的国，把国带来。他说：“我要建立这个国，我要先挑一批人出来帮我建立，然后东挑西挑，在这个世界上呢，不是我们好哦，有时候我们很不好，奇怪，他不敢挑上我，不懂，啊，很喜乐。”东挑西挑把你买回来当基督徒，然后开始要使用你，开始有责任。所以拣选这个是挑，然后还把你买回来，认为是重价，是不是？耶稣基督为了让你成为他的儿女，要使用你，为建立他的国度，你要成为一个活石，他挑你，然后挑你呢还不行，因为你是在最终他必须，神是公义的，罪人不能跟神合在一起，他说我要为你死，我要满足神的公义正直，所以我要派遣一个罪人代替你死。这个罪人是谁？耶稣，神的儿子自己。神说我太爱这个世上的人，我不能处罚他们，我就叫我自己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成为人代替你死了，因为他也成为罪人代替这个罪人，因此你的罪价重价付清了，然后你才可以跟神和好，你终于成为神的儿女，很宝贝的，巴不得我们能够看重自己。不管我们当中你说我年纪多大了，看重自己，你是神所宝贝的。不管你说我有没有学问，我来美国拿了多大学位，不管你是神所看重宝贝的，买回来的要使用你，不要轻看自己。小朋友们，不管你成就了，你是神所宝贝的，神把你特别买回来，如果你接受耶稣的救恩，不管你大学联考说我考第几名，我是第什么名校，不，你是神伯伯看中的，你如果接受耶稣，你知道这里是神的宝贝，这就是这个意思，神的宝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讲我是神的宝贝，来，我是神的宝贝，声音太小了嘛，耶稣不高兴。再来，我是神的宝贝。哎呀，感谢赞美神，基督徒太有尊荣了。第二个第九节怎么样？你的尊荣是什么？是君尊的怎么样？祭司。哎呀，这更不得了，君尊的祭司。祭司是什么？很多还没有信的朋友，祭司你说奇怪了，祭司就是在神面前帮你在那里，跟第一个他只有他可以跟神亲近啊，不得了，对不对？你。在台湾，如果你没有当基督徒，你到这个庙里头去，你有没有知道发觉只有这个庙的主持和尚在那里做这个帮你主持的，你还不能就你还要先经过这个和尚，你才能来见神。祭司代表跟神能够直接亲近，来到面前跟他祈求祷告的这种人啊，很有特别。今天我们新约的基督徒不必经过别人，弟兄姐妹，你不要千万只有牧师是祭司，你也是，这里讲的嘛，你们是什么样？君尊的祭司，你随时可以来到神面前 祷告，随时呢可以跟他讲话，随时呢可以来跟他赞美他，随时呢可以服侍他。这是祭司可以直接来到旧约古代的时候，人不可能见神，因为人有罪，看到神就怕良知被定罪，所以要找一个人啊，找一个圣贤，一个比较圣洁的人，哎，你去跟神讲话，拜托了，求他赦免我的罪。要不然就是说，人要礼物给神都不能这里去哦，哎，庄弟兄，你帮我拿去给神，拜托不要定我罪啊，买个良知的干净。所以每一年都要献祭，所以我们每一年在中国，在台湾，在大陆早期中国的信仰，就为了心中有定罪，每一年要求平安，怎么样杀鸡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摆了鸡，摆了水果，我说这鸡干什么呢？那这个鸡就是献给神啊。我说神吃鸡干什么？因为我们将他常常保佑我们啊，他要献鸡。那只是在家里这样献，你到那个真正的那个和尚庙，你要经过别人帮你献给神。不，今天你随时可以到神面前。哇，我们是可以随时在神面前祷告祈求。不止这样，祭司长一个尊荣，帮助别人，帮助别人跟神和好。我们是能够在神代表神，但是还有更宝贝的君尊的祭司。为什么要讲君呢？君代表什么？王。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的父神就是创造世界的神，这位神是全地的主宰，像一个君王一样，将来整个世界都现在就在他统治之下，将来他要亲自统治这个世界，他是这个世界最高的主宰。不管你是台湾的总统，不管你是中国大陆的总理，不管你是美国的总统、苏俄的总理，不管你是英国总统，你知道这个世界的政权都会过去，但最后这个世界都是在这位真神的管理治理之下。君王就是治理的，真正能够治理这个世界的只有神自己能够治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信的这位耶稣基督有一天还要再来，再来的时候他要治理这个世界，那时候是新天新地在面前，没有苦难，而我们是跟他一同治理的，所以才叫君尊。我们有些那个王就有点像这个啊，你看你是宰相，你在这个王的旁边跟他一起治理这个整个世界。基督徒就是这样的。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学习，在教会里头，在世界里头服侍神，其实都是在操练我们预备将来跟耶稣来一同治理这个国度，对不对？新约启示录，耶稣再来的时候带领众圣徒来，然后他就要新天新地来治理这个世界，我们要跟他一同才能治理。所以我们有君王的代表直接在君王面前服侍，带领别人来到他面前的尊荣，君尊的祭司。巴德，我们能够看重自己，我们能够喜乐起来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要只是看短暂，我们有这个尊贵地位。讲了三个啊，第一个我们是活石，一个稳固的人，我们是拣选的族类，君尊，还有呢，圣洁的国度。什么叫圣洁的国度啊？圣洁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？特别分别出来的。这个世界本来被罪污染了，这个世界人都自私自利，人都想的都是恶，放纵情欲，想的都是一些靡靡之音，都没有真理。神说我要拯救这个世界上，我要把他们一些人分别出来，不要在那罪恶里活，活在有福音的光里，真光里头，就是真理里头。我要分别一出人呢，不要再像那些人整天花天酒地，或者是整天赌博，或者是活着就是情欲，没有希望，活着就是在黑暗里头。分别出来，在真理之下活。哎呀，我们是这样子的不同，圣洁的国度，我们是一个新的国，神的国下面的公民，而是一个跟世界不一样的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是何等的有福气，何等的有福气。我常常看到很多不信主的人实在是很拗，很痛苦， 跟他传福音，他也不听，然后呢，有时候呢，苦难来劝他几句，回去又继续苦，走不出来，因为他没有真理帮助他了。有些时候啊，父母母亲跟儿女吵架，来了跟母亲，我就开导他一下，哎呀，你带孩子不是这样带的，不要这样子啊、哦，听得好一点。回家以后，下个礼拜又来又一次，奇怪了，怎么改不了呢？哎，基督徒就不一样，我不是基督徒完全啦、啊，我们也同样是罪人，会慢慢改，但基督徒都会怎么样？都会怎么样？进步啊！我告诉你，一定会进步。基督徒，如果你说你没有进步，那不是真基督徒，因为我们已经有神圣灵保惠师在那里帮助我们，我们是圣洁的分别出来了，然后神的灵圣灵在里头不断的洁净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多么的特别啊！有神的帮助洁净我们。你看彼得在第一章，他讲他刚刚称基督徒，分散在各地的基督徒，然后是照父神的先看见拣选，借着圣灵得成圣洁，借着神的灵洁净你，让你让来越远离罪恶，越来真正分，你一信以后他就把你分辨出来不同，然后他圣灵又帮助你实在的真的不同，一步一步的进步到最后真的不同了啊！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信了主之后，如果你要跟世界人都没有两样啊，那是不太好的啊，对不对啊？我不是说你是 perfect 的圣人，但是你应该有进步，圣灵不断在洁净你啊，让你跟世界人，你价值观应该改变，你待人处事，你本来很自我中心，你应该越来越不会像世界那么自我中心，你本来这个很爱嫉妒，你应该嫉妒越来越少，你本来很骄傲，你应该骄傲越来越少，直到神完全的改变你。哎，实在太有福气，圣洁的国度。最后一个，我们还有什么特质？属神的子民。哎呀，宝不宝贝，属神的拥有，这个意思是说神所特别拥有的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如果你去买古物啊，人家跟你讲说这个桌子是从前乾隆皇帝用过的，会值多少钱呢？哦，那就不得了了啊！你到我家拿我的家具不值钱，你拿到乾隆皇帝的家具那值钱，因为是皇帝拥有的。基督徒，你是神曾经拥有过的，属神，意思是说神所 possess， 神所拥有过的。哎呀，你太值钱了，真的。最近我看了一个报章杂志，说澳门在拍卖这个从前英国的这个 Prince Diana 的旧用的东西，好值钱哦！里头有这个啊，这个啊 Diana 用过的啊，以前那个玛丽莲梦露啊，美国一个那个啊模特玛丽的那个内衣，哎呀，一件就值好多钱。他拥有过这个他自己的。戴安娜自己用过的一件丝绒礼服拍卖多少钱？$100,000啊！里头甚至要拍卖什么？这个澳门拍卖，还有以前这个猫王，美国有一个很会唱歌的猫王的那个头发，连头发还这么值钱。那个理发，他的专门理发师很聪明啊，以前帮他剪头发，他还办什么鬼脑筋都把他留下来，现在把那个头发一个瓶子一瓶子装，一个瓶子卖$10,000啊，不得了。哦，这个拍卖还有什么你知道吗？这个戴安娜拥有过的 Woodstock 的这个音会门票，你说 Woodstock 是什么？你们大概都不知道。以前那个 Woodstock 就是那个热门音乐很流行的时候，有一群这个啊年轻人啊，在美国 Woodstock 在纽约那里有一地方举行那个野外音乐大会，都是那个热门音乐团来表演。哎呀，人挤人，大家都要去看。这 Woodstock 你去看，那时候呢，大家去看，疯狂啊，在那边睡在野外里头啊，那个真是昼夜就是等着门票要进去，露营也要进去，甚至人挤人没有地方洗澡，他们就随便就当地就水什么冲洗。哎 ，Woodstock， 对，那个门票一张$10,000+，还有呢，澳门这个拍卖呢 ，Michael Jackson 的手套$20,000，哎呦不得了 ，Michael Jackson 的手套$20,000。你看，如果你是名人所拥有的这么值钱，如果你是神所拥有过的，你可以想想你将来是何等的值钱。将来神再来的时候，没有什么可以定你罪，在神眼光没有一个人可以控告你的，没有一个敌人，神不保护你的， 生母病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尊荣。我们基督徒很可惜，常常不知道，我们没有尽量去体会，没有履行这个责任，你知道吗？你越履行责任，你才有尊荣啊！你没有责任，你绝对没有。很多基督徒信主了，就坐在那里，不知道自己的责任，不知道神有这么宝贵的尊荣给你，你应该跟神同工啊！等一下我们要讲你的责任，我们对这个体会不够，所以难怪我们基督徒没有什么喜乐，没有什么长进跟力量。彼得讲完他们的尊荣之后，就讲有责任，有尊荣就带来责任。是我刚刚讲的，奥巴马当了总统，哇，很生气。现在呢，头低一点了，因为他责任没有做好。记得几年前台湾也是，那时候本来是民进党这个当总统当这个掌权，后来选举这个国民党赢了，哇，大家很高兴。我看到一个报纸这样写，很高兴，马英九总统很高兴啊，国民党的立法委都很高兴，但是 come with responsibility， 现在是责任的开始，如果你没有做好，人家开始又把你厌弃了，是不是？那个布什总统，美国前任奥巴马前布什，对不对？他当总统哇，两任很生气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做得不好，我看他现在都不敢出来，都低头啊，尽量保持，不要让人家看到最好。你看，因为他们有尽到他的责任嘛。我们基督徒也一样，我们有尊荣，神也要给你有责任，这才是喜乐的人生。第一个什么责任？好，我要快一点。我们基督徒责任第一个就是你要追求在救恩上长进。基督徒是不断的长进的，不是信了主就坐在那里，不是信了主跟以前没有改变。你看看第一节，第二章第一节，保罗说，所以啊，彼得说，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啊，既当然嘛，我们都除，对不对？当基督徒的第一步条件就承认自己是什么罪人，除去。既然你们已经认罪，向神认罪，说我要重新开始，请你除去我的恶毒、诡诈、假善，既除去一切的恶毒、诡诈、假善、嫉妒，哎，我们要回省一下。我们基督徒现在当然就还是要不断的反省，因为我们还是有罪的本性在里头。所以第一个，你有没有常常不断的求耶稣赦罪啊？恶毒啊，那是代表心理的状况，恨一个人，想害人家，这是恶毒。巴不得我们基督徒不要不断，如果有这种撒旦，有这种被人家欺负，我们很气，去死去死啊！你为人家害你，说去死去死，这种恶毒的心不要啊。要学习饶恕人家，你要求神把你这恶毒的心除掉。第二个要除掉什么？假善啊！假善这个字就是 hypocrisy， 这个字很有意思啊。如果你们去研究它希腊文的原文，假善 hypocrisy 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是啊，很有意思。这个字的意思呢，假善呢有这个啊回答的意思。为什么你说回答？就是站在演戏台上面彼此对答的，所以假善就像演戏的人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不要做一个演戏的人啊，装着人家看着好人，其实内心很多恶毒不好，一定要除掉啊！是就是，不是就是，不要像演戏的人一样啊！把彼得说，让我们不断的啊，把这个喜欢装假、喜欢做一个演戏的人，把它除掉。还有呢？他说诡诈啊，诡诈就是想要害人家啊，想要害诡诈这个原来的意思很有意思，你去查这个原来希腊文英文的字根，他这个字根同另外一个是同一个来源的，叫做鱼饵，专门钓人家的。诡诈是不是想钓人家？讲一句好话其实要害人家啊，跟你讲点好话，你说哎这个可以当朋友啊，你像这个钓鱼把它钓过来啊，钓过来了把它害死他。我从前听说了，这个你要害一个人呢、啊，最好就叫他去洛杉矶的 Monterey Park 去开餐馆、啊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个 Monterey Park 啊，中国餐馆太多了，每开一家就一定要亏本啊。你要害一个人，就说去 Monterey Park 开中国餐馆啊，那你就像鬼诈了哈，像鱼饵，你把人家钓上来，然后把人家推下去啊，不要这样子啊。彼得说，让我们除掉这个，还有呢。 嫉妒啊，嫉妒就是看别人比我更好，心中就不愉快，除掉，我们多少都还会有。比如说基督有一个责任，不，神已经帮你为了罪死，所以你现在不断的让这个罪的本性一再的除掉，还有毁谤，背后讲人家坏话，这是消极的。在救恩上长进，第一个就是你的罪要越来越少，在神面前不断的求神光照我，向他认罪，神圣灵就帮你洁净，你生命就改变。然后你积极的要怎么样？第二节，就表示积极了。刚刚说除去是消极的，现在就整个都是为了救恩的长进，要怎么样？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一样。什么是纯净的灵奶？我问弟兄姐妹，是什么？就是神的话啊。这一句话的意思，爱慕那神的道的奶，真正意思是这样子的，神的话的奶。圣经用神的话当奶好不好？奶是喂饱你，对不对？我们人没有神的话可以活得好吗？不行。耶稣在马太福音讲了一句，人活着不能单靠什么呀？物质的食物嘛，还要靠什么？奶要靠神口里的话。为什么？人有灵魂，人你以为每天吃汉堡你就高兴吗？你以为一个人长在一个很富有的家庭他就很高兴吗？没有，长在富有的家庭还会离家出走呢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灵魂痛苦嘛，有时候觉得爸爸不爱我，有时候觉得别人比我漂亮，头发故意把它黑的染成红的，人有灵魂的问题。你需要灵奶，这个灵奶从哪里来？爸爸妈妈每天给你吃牛排，你以为讲健康就会高兴啊？不行，还会自杀，对不对？小孩子还会离家出走，因为他灵魂不能满足。这个灵魂的满足要从哪里来？神的话，基督徒的救恩长进。所以彼得说还要爱慕那纯净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。彼得写得很好，像才生的婴孩，如果说像大人要吃婴孩吃奶，那我看大概也没什么了不起。我的小孩子到天黑就不吃奶了，爸爸妈妈去超市上买牛奶不吃，后来干脆不买了，对不对？那小孩子就不一样，出生的婴孩一定要吃奶，我跟你他吃的非吃不可啊，不吃还要叫啊。现在教会很多人呢，如果神的话供应不够不会吵，就是这不好啊。弟兄姐妹，你们应该吵一吵，如果教会没有好的讲台，没有好的主入群，你们应该叫啊。对，但是我们不会，我们是注重物质的，教会反正管他的主入群的 care 不 care 不行。彼得说像婴孩一样，他说我们对神的话非有不可，很渴慕，没有还会叫。因此如果你这样的话，消极上你常常圣灵光照你的罪，你就赶快认罪除去，然后你积极上常常渴慕神的话，彼得说会有一个结果，叫你们因此就会怎么样？第二节，渐长以致得救。彼得在讲什么？说这样才会渐长得救。你不说我已经得救了吗？每一个基督徒说我信了耶稣得救，这里的得救是讲完备的救恩。神拯救你不是说当了基督徒信了就做到生命不改变，没有刚刚讲活出祭司的尊荣，没有活出活石的尊荣，没有活出君尊祭司，没有活出被拣选的那种喜乐，没有活出那种被神数过那种高兴的那种价值，没有活不出来，那就是你救恩没有长进。救恩是包括让你赦罪成为神的儿女，还让你成长被神使用，生命罪都慢慢除去，这就是真正的救恩。只要不断的一再地求长进，彼得说基督徒有一个责任要追求救恩的长进，消极上让这些讲的罪除去，积极上常常渴慕神的话，这样你就一定会救恩长进。巴不得我们的教会是这样子的，很可惜我们常常不是。所以彼得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不这样做了，代表你没有尝过什么样主恩的滋味，并且呢，如果你这样做的话，你那个主恩就越来越感受得多，你就越开口越胃口越来越大，你尝过主恩的滋味，你就会这样的长进。 我们基督徒的问题就是对主恩呢常的渴慕太少。我已经讲过了，英国有一个这个基督徒作家叫 C.S. Lewis， 他讲说他发觉现在基督徒对主的恩惠、主的救恩的那个好处渴慕不是太多，乃是怎么样，太少。就像小孩子一样，你给他一点泥巴做做玩具他已经很高兴了，他不知道原来神给他的礼物包括还要到阿拉斯卡做 cruise， 在 backyard 玩玩泥巴就够了。今天基督徒对主恩藏得太少，所以不知道自己的特权跟责任，巴不得我们第一个在救恩上要长进，第二个要怎么样。请看啊，刚刚讲第四节第五节，第四节讲说主耶稣是真正最大的活石，世界神国的根基。第五节说你们也像一块石头，也要成为你周遭、你的家庭、你的教会里里头的一个有用的活石，然后呢要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。我们有第二个责任，成为君尊的第四个责任就是你要被建造。建造为什么呀？灵宫。灵宫是指什么？我要问弟兄姐妹，灵宫是什么？怎么都不知道，主日学学过没有？灵宫是什么呀？圣灵的宫殿，那是指什么？就是教会。对了，你对教会都有责任的。所以庄弟兄今天一早唱诗歌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教会里头一块石头，圣殿是石头一个堆起来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紧紧连着，哦，有关系的，石头石头紧紧连着，然后堆堆堆堆起来，就成为一个灵宫，神的圣灵居住的地方。神如果真正圣灵大大跟这个教会同在，好不好？很好哦，很喜乐，对不对？哦，叫弟兄姐妹里头大家和睦相处，每个主日来里头有神的灵同在，真理的浇灌，回家以后大有能力。哎，家里的猫跟狗都知道，这个好教会来的。这个 Stephen 跟 Rebecca 到黑沃教会算不算灵工啊？还要长进啊，没有人完全的，要建造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建，每一个人跟教会都要紧紧相连建立。基督徒如果说我是单独的基督徒，那是不合圣经真理。每一个都是这样连在一起被神建造。怎么样建造？就是要常常在神的话语上建造，在一起同心合一的为教会事工努力，为教会尽上我们服事的责任、侍奉的责任。教会尤其生命上要彼此相爱、关怀、安慰，追一起追求真理，那那个神的灵就同在，那就是灵宫，就很喜乐。谁愿意到一个教会那里没有神同在？神同在，你说我又看不到神，怎么知道神同在？神看不见，但你可以知道他同在。为什么？神是赐平安的神，神是爱的神，神是赐喜乐的神，神也是赐真理的神，神也是大有能力。每一个人在那个教会里头，如果基督徒都很有能力，可以侍奉，可以克服苦难，哎，你看到这些现象，你说这个神的灵在那里头，你看到这个教会，你的信心会长进，你更加的有福气。我们每一个都要建造，没有一个是单独的基督徒。任何一个人说我不属于一个教会，这是太不合圣经真理。你一定要属于一个教会，当成你的家，一同建造。古代啊，有一个故事这样讲啊，希腊那个斯巴达有一个什么特征，你们知道吗？很会打仗，对不对？哇，他们那时候每一个省长或一个小 local 的一个王带领他那个斯巴达的那个占领的，很会打仗，没有一个打得过他。有一次，一个斯巴达王呢，有一个别的国家的国王来探问斯巴达，这个斯巴达说：“你们很好啊，对斯巴达我很好，你看看我的城墙没有一个能够攻破。”这个国王就看看城墙在哪里啊，城墙在哪里啊，没有城墙嘛。这个斯巴达国王就指着他的战士，这些都是我的城墙。他什么意思？他就是这些战士他们都很和同心合一的，他们每一个都被建造，每一个都锻炼很强，然后又很团结。 这些战士就是我的城墙，有这些战士，没有一个敌人可以攻破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是一样，如果我们每一个像一个活石，圣殿的活石被神建造，怎么建造？跟耶稣关系也好，连到关系大磐石上面，然后借着耶稣所的门徒先知所启示的话越来越认识，借着他这些话我们遵行，彼此相爱，在那边彼此合作，建立这个教会，我们就是城墙，没有一个敌人可以攻破我们。我们基督有很多敌人啊，灰心丧胆会不会？会。有些时候罪，一个教会强大，你到教会你有罪，弟兄姐妹马上过来用真理帮助你，安慰你，无所劝告你。一个教会弟兄姐妹受苦，弟兄马上过来安慰你，扶持你，因为他们同心被建造，所以那个教会苦难不能打倒他，那个教会世界上的风暴不能打倒他，打倒他没气，因为他们有一个很刚强的墙围着，撒旦敌人世界不能抵挡。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观念，如果教会需要你服侍，你就勇于啊，不要客气啊。我做牧师有时候常常就觉得要建造弟兄，有些弟兄姐妹很客气，不愿意。像我们教会最近每一年都要找新的同工，每次执事会推出几个同工到牧师去找他啊，牧师我很怕我不会，牧师我不会，我没有这个才能，每一个都很客气，我心里很难过。谁说你有才能？就是你没有才能才要来被建造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不需要才能，只要有心爱神的心，有这种尊荣，我是神的祭司，我是拣选的族类，我是神的国度，哎，你要被建造下一块活石。所以这是第二个责任，我们要建造，让我们教会是圣灵居住的地方，神的殿。那这样的话敌人撒旦攻破。最后我们基督徒的责任，我们必须要宣扬神啊，请看看第九节，最后第十节，第九节，对了啊，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有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属神子，要怎么样？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，宣扬神的好处，多好，是不是？我们教会有一个使命要宣扬，怎么样宣扬？我们每一个人要做见证口传，每一个人要邀请，像安德烈一样带领人家，带他哥哥啊，带一个小孩子来见耶稣，到教堂里面，每一个要至少要跟人家讲得救的见证。像今天我来到教会啊，这个开车吕贝卡姐妹就问，牧师你为什么当初本来是一个工程师科学家，怎么当传道人啊？我好高兴，我讲的有没有很高兴？有啊，宣扬神的美德，因为我信了主之后心中大为喜乐啊，罪被赦免，太改变，就是决定要传福音。没想到后来神就建造我，在教会建造我，后来就叫我当传道人，不出来也不行，宣扬神的美德。教会就是这样，我们要每一个人啊，教会要注重神的话，宣扬真理，让人家认识神的话，要注重个人领人归主，宣扬，要告诉领人归主没什么大了不起，你不要说我一定要讲很多神学，像牧师在那边讲什么祭祀，人家听不懂的，我不要，你就讲信耶稣的好处就好了，我从前是怎么样，我信了主之后多么的喜乐平安，有什么我有什么改变，够了，这样人家就愿意到教会了，宣扬神的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，是尊荣的责任。愿神祝福每一位，让我们真是在这个像当初彼得所写信，这个在这个有动乱的世界里头，让在这个有很多困难的世界里头，让我们在苦难之中还看到人生的意义，看到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是何等的特别，有永生的盼望，有将来，在这个世上还有特别尊贵神爱我们的责任。感谢赞美神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！借着彼得，你的圣灵默示彼得，把这个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看到我们虽然和世界人一样，但我们很特别，是主你特别爱我们，在千人万人之中 挑出来买我们回来，让我们成为在你旁边跟你真是享受你的同在，享受你的你的教导，也享受你的这个家的温暖。但是主，你也给我们一个尊贵的责任，你要我们同心建造你的家，成为灵宫，你要我们宣扬你的美德，你要我们活着像一块石头，不是对罪没有能力，不是对苦难患难没有能力，你要活着我们有平安有喜乐。愿主你把这些话语放在我们心中，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，主啊，你的爱临到他们，主啊，你是何等的爱他，你在他还没有生出来，在他还是罪人的时候，主啊，你自己就到世上来成为人，为了就是要代替他死在十字架上。哦，神啊，你是何等爱世人，神爱世人，叫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甚至于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赐给他，代替他死，使得信耶稣的就不必再会怕死亡，因为他会有永生，即使死了都会复活。你这么爱我们，主啊，愿你的爱浇灌我们当中还没有慕道的朋友，愿他接受这个爱，使他活在这个世界上有盼望有喜乐，知道自己是被爱的，是特别的人。将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。